还有下边我说到的另一个侧面，就这画是怎么流向市场的，怎么卖出去的。我刚才说60年代鉴定完了，到了这个80年代，80年代末的时候呢，博物馆管理条例出台了，其中呢有一条是这么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南京博物馆呢敢把这画流通到这个江苏文物总店进行卖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全国很多博物馆呢比较穷，没经费，就允许博物馆呢就开放搞活了嘛，搞点经营活动，你挣点经费。所以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呢，他就把原来馆藏的东西，比方有些不适合，像刚才我说赝品肯定不算馆藏了吧，我把它调剂出来，调剂哪儿？调剂的文物总店可以卖，这个在当时政策是允许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你知道邓小平裁军100万，很多地方军队军费不够，那怎么办呢？就鼓励军队自己开放搞活，做点买卖。你部队人不会做买卖怎么办？军地联合吧。比方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流行的是这儿运个煤运个粮食，挂部队牌子，车挂部队牌子就可以不交养路费，有的过路过桥费也不交了，就光省这个不用运费，就光这个就够挣钱去了。所以当时军地联合公司赚的盆满钵满，后来还部队开医院，那挣的更多。到江泽民时期就认为这个不好，你部队做生意不是军队的这个军纪作风很难保证吗？唯利是图不行啊。所以当时你看这一个是军地联合做买卖这事停了，97年以后，然后接下来部队的医院呢也把科室往外包，才给了莆田系医院可乘之机，这都是当初军费不足带来的结果。那么博物馆这块也是这个问题，他的经费不足怎么办呢？那我就想办法活动活动吧。所以这个时候1997年的时候，一看说当年既然有这个鉴定它是赝品了，咱把拿出来搁到江苏文物总店，然后2001年才被人买走，上面写个顾客俩字买走了，6800块钱把这个江南春画卷买走了，求应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发现呢，当时福泽这个事儿的南京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叫什么名呢？叫徐湖平。这老头今年80多了，这两天站出来，哎呀，我那阵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不管这，反正他是一推六二五推个干净了。可是当初那个给文物总店以及卖出的时候，那上面都有他的签字的，他是负责人呢，那这个事儿你能脱离了干系吗？而且最有意思的，这买主，你看写个顾客，这最后这幅画是怎么送到拍卖行呢？是当初从这个南京博物馆江苏文物总店把江南春画卷买走这个人，他的名字真实姓名叫陆挺，也是个收藏家。他和他太太丁卫两个人呢开了个收藏品叫逸兰斋。这幅江南春画卷就在他那儿被称为逸兰斋的镇斋之宝。说怎么这个露出来了呢？他死了，死之前也没留下啥画，子女争家产，着急变现分钱呢，就把这画送到拍卖行卖，估价估了个8800万。这个时候老庞家后人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啊，合着当初你给我爹鉴定这字画是假的，回头你卖给他，他拿出来拍卖估价8800万，你这叫什么事啊？所以人家自然就想到你当初有意识鉴定是假的，然后你把它搁到文物总店，然后再让你相关的人买走，你们共同分钱再去拍卖去。你想这是不是人之常情，是一个正常的利益链条，你能怪人家老庞家后来盯着不放去告你吗？这是完全合理的。为啥？你做完鉴定你再卖，你不成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了吗？全你一家说了算了。而且当时这个徐湖平他既是南京博物馆的馆长，同时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左手倒右手啊，故宫一件我家一件，反正都是他们家事儿了。人就怀疑你和这个陆挺丁卫夫妇逸兰斋这个主人之间有没有利益输送，是不是底下存在分钱。我们鲁迅先生讲，我不但以最坏的人性来夺测中国人，你确实一有这种事儿，咱有的人说搁脚后跟想都能想明白，说他当初这么干要没利益诉求不脑袋进水了吗？我以前说过多少回，他为啥脑袋进水了？兜里进钱了他脑袋才进水吗？所以这个买卖的过程公众就有权利质疑他，这是现在自媒体发达了把这事儿揪出来了。你想这事儿是多少年前发生的？我刚才说几个节点，59年、61年、80年代、97年、2001年， 这中间还夹杂着最近我说这个江南春画卷被拍卖这事儿呢。中间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他不定了五幅是赝品吗？其中有一幅是宋代赵光甫的双马图立轴。这个立轴在2014年在上海拍卖已经卖出去了，卖了230万。这上面写着庞元济印。哎，那边写着来臣眼福，庞元济印是他的名章，他不叫庞来臣吗？字来臣，来臣眼福，我有眼福了。因为这个庞来臣有几枚闲章，来臣眼福，来臣欣赏，这都经常用的。就这已经可以肯定就是那五幅作品当中的一个双马图，已经卖了230万了。那你假的，他怎么卖了230万呢？这是你这个事儿，南京博物馆你得绝对得站出来说清楚啊。比如说你得尊重捐赠人这个捐，那倒不一定，因为我们博物馆条例的规定呢，只要是进入馆藏了，博物馆是可以说了算的。可是问题出现这么大争议了，你作为一个公权力代表的部门，你是不是有理由跟大家把这事说清楚了？现在南京博物馆我感觉支支吾吾又调查啥，因为他自己说不清楚，这里既有背后可能的猫腻，也存在着年代久远当事人众多利益链条复杂的一些因素。当然你说这种事作为博物馆坚守自盗，这绝对不是个孤立现象，在全国很多的地方博物馆已经发生了这种事了。我可以给大家讲几个最典型例子。中国人干别的不行，干这种坚守自盗的事那经验是老丰富了。咱往前说啊，北宋时候咱都知道那个宋徽宗皇帝是当干啥都好，唯独当皇帝当的不行。宋徽宗大家丹青凋零瘦金体，说话很有名，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如此重视艺术的一个皇帝。他成立了画院，成立什么，他专门也搞了一个馆藏，那是世界史上可能最早的一个艺术馆吧，艺术品，把所有的收藏品登记成册，这里的东好东西多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这个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那真迹都在他这儿。那皇上嘛，想要啥要啥，然后登记在册，那就大量的艺术品呢。这个时候他身边有个大臣管这事儿的，就相官不如相官，这位叫梁世成，你看那倒霉还我的本家姓梁啊。这梁世成呢，他一看说这个皇上每回来呀，他就看前面字头那谁的画进来了，是谁的，怎么回事，看了一眼这画之后再就不看了，下次皇上再来也就查查这资料，就说白了我们登记的目录名册他就看看名册拉倒了。他就想了个主意，因为这个人本身也是书画大家呀，进了一幅画他就找人临一幅，然后每次拿出去的时候调包，结果就这么几乎把所有收藏名画都调个遍。但这事怎么漏了呢？这不北宋倒霉吗？这徽钦二帝也不是什么好皇帝，大金国打来了，把东京汴梁就给冲了，馆藏的东西大量流到民间，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呢被保护着，后来运到这个杭州，就是南宋首都。宋光宗赵构他得盘库啊，点一点呢，让谁来管？你得找个明白人吗？大书法家米芾的儿子米友仁，米友仁看这事儿，他看整个看了一遍，大吃一惊，就跟皇帝汇报。他说你所有这些有名的这字画啊，十件里都有八件被调包了，被拿走了，这个事儿才大白于天下。一琢磨就是当年梁世成干的，他把这有的是卖给富豪了挣钱了，有的进贡了。你咱都知道当时四大奸臣之首蔡京，那么蔡京高俅杨戬同贯嘛，四大奸臣，蔡京也是个大书法家，当时有相当多的这种珍品落在蔡京这儿，为啥？他喜欢这个。你看这种事儿大宋时候就有。那你说老梁说你现在说这些事儿没有好，我再跟你说几个就咱新中国发生的事儿。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呢，在香港一个拍卖会上，有个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到那看，突然发现有一座这个金佛，叫什么，叫乾隆描金粉彩无量寿佛像。就这个展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乾隆时期的佛教的贡品。他看到这个说这我们故宫的东西啊，而且在底座呢都看到当时的标志了，怎么轮到这儿来拍卖了呢？一回去一调查发现呢，当时呢有这么一个政令，就是全国各个地方搞博物馆，然后呢北京故宫博物馆呢可以把二级以下的文物呢支援给地方，因为不能都搁到北京吧，想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啊。然后其中有259件故宫的文物呢就支援给了承德外八庙文物处， 现在的承德文物局给了他那个博物馆。结果这外八庙文物处的这个主任叫李海涛，他也是个文物专家，他就把这200多件东西陆续的民间做好赝品送去换，往出倒，然后他拿到香港去卖去了。这事儿在香港出的事儿，要不查谁也不知道。那你现在上网找这个事件，有比我说的要详细的。那么和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更类似的是什么呢？是2014年发生一个案子。这个犯案人员是谁呢？是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叫萧元。这个人的字画水平也非常了得。他原来呢是《芙蓉》杂志的主编，后来调到这个广州美院图书馆当馆长。他从这地方调到广州，哎呀，广州有钱人多呀，这个贪欲就上来。他就发现图书馆的馆藏里头有大量的名人的画，八大山人的，这个齐白石的，张大千的，徐悲鸿的都有。他就发现这里漏洞特别大，为啥？就他有钥匙，一到周末呢，那有钥匙的副馆长谁也不来，而且把门那个根本不懂字画，就知道点数，一张两张三张是真是假，你就搁市面上那个工艺画他都不知道。他一看这是个机会，他就在2004年到06年之间每到周末就去，每到周末就去，前前后后呢从里边呢调包了143张画。你这人很聪明，第一个名气特别大的画他不动，大伙都知道我们这儿有，你万一我给调包了，我做赝品看出咋办？在岭南画派的不动，就关山月这些画不动。为啥？广州美院太熟悉岭南画派了，你动一点都有人发现，都知道这不对，这不是关山月的画。这俩他不动，剩下像张大千那个，他临摹张大千临摹的特别好。结果总共调包出143幅画，打到香港找拍卖行卖，事儿也发在香港。他在香港拍一幅画的时候，就被广州美院一个教授看上，说这是我们的馆藏啊，怎么有这事？回来汇报，那广州美院院长还在说啊，这个不会吧？咱们的同志素质能这么低吗？都是共产党员。完了之后，隔了一年才调查，这一年功夫他又嚣张了很多。到最后抓住时候，125画已经卖了，剩下18幅在他家里，大概卖了也没卖多少钱，125画加一块卖了4000多万吧。但是，然后把他抓住，这个萧元就辩解，说我呀虽然犯罪我知道，但是我可不是头一个。我2003年当馆长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画已经被人调包过了，在我之前就有人这么干，所以才诱使我产生这个想法。结果上头就是啥，你别想立功就胡说八道。那美院院长更来气了啊，你犯罪就你犯罪，你还赖别人推别人身上。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就有人说得彻查，他这个口供是有价值的。结果到2016年他还没被判刑呢，离奇的死在监狱里，咋死的反正咱不知道。这个咱不做推测，咱也没有证据啊。我说这几个事儿你看看，就是关于这种监守自盗的事儿，那可不是一家两家呀。